弟兄姊妹早晨，呢几日听到好多嘅消息，都系有关弟兄姊妹可能喺身体上面有唔同嘅软弱，未必能够翻到嚟聚会，甚至可能在座当中我自己啦，都可能有少少嘅有啲想作感冒啊等等。但我哋感谢神，今日头先所唱嘅诗歌一直嘅去勉励自己，又一再嘅提醒自己。纵使我哋有各方面嘅软弱，但系神嘅真理喺度进行嘅。所以今日所讲嘅呢个题目系神嘅工作在进行。睇翻呢几日嘅天气，都好配合今日呢个嘅信息。头先所读嘅经文喺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至到廿五节嘅经文里面。大家可能好快会睇到撒加利亚喺圣殿里头遇到天使嘅一件嘅事情，但系我想请弟兄姊妹一齐嚟先读第五节嘅经文，我哋唔好走得太快，因为第五节嘅经文实在有好深嘅、好宝贵嘅一个道理里头。我哋睇到嘅时候一齐嚟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嘅经文，请读。当犹太人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利沙伯。这里一开始就讲到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这个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件事情，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但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这几个字是十分刺耳的一个的信息。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刺耳在于在哪里呢？当以色列被掳回归了耶路撒冷之后，是一直都没有君王的。但是这里所讲的为什么有个犹太王希律的时候呢？当时犹太人是被外邦人罗马统治的，所以这个希律呢是透过这个罗马呢代管理这个的犹太人，所以当时的犹太人是被外邦的罗马人统治住的，所以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讲是非常之刺耳的一句的经文，因为有外邦的人来到管辖他们。而且这里所讲的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这里讲犹太王并不是讲犹太人，所以希律本身不是犹太人来的，希律本身是以东人来的。如果我们熟旧约的历史里头就知道，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并不是雅各的后代。哇，所以这一句的经文是很刺耳的，一方面外邦人管治紧犹太人，另一方面以东人希律管治紧犹太人。哇，这个希律王如果从圣经里面大家会稍微认识一下，当耶稣出世的时候，这个的犹太王希律就下了一个的命令，要杀害全国的两岁以下的婴孩，这个就是那个希律王了。所以当我们要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那个是什么的时候，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是非常刺耳的一个的时候，而且一个残忍的时候。耶稣出世的时候，这个希律王下了个命令，要杀了两岁以下所有的婴孩。哇，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之黑暗可怕的一个年代。如果稍微熟悉这个历史的时候，这个希律王是一个什么的人来的呢？我们稍微看一下的时候就知道了。他曾经将自己两个的太太，将自己三个的仔杀了。哇，所以当时有个很出名的指导这个的希律王，他说做希律的猪好过做希律的仔。如果用回香港人成日都会讲一句说话，特别我们的父母有时跟我们说，生个叉烧好过生仔，生个叉烧好过生你。但是当我们看回这个希律的时候，哇，如果作为希律王的仔，我宁愿做叉烧都不好做希律王的仔。 所以当时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一个非常之厉害、非常之黑暗、非常之恐怖的一个的时候，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这个是指住王那一方面的，因为这里讲犹太王希律的时候，当时王的统治是这样的。但是这里又再看一看，我们这个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是进入新约的一个年代。但新约的年代的连接呢，就是旧约的尾了。所以我们要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所讲的不单单是讲王的一个的境况，而且他好像揭示了一个更深的层面，是讲到祭司的情况的。好快地跟大家一看看马拉基书很多的经文，但又不会仔细去看。但是一开始第一章马拉基书的时候，第六节特别讲到藐视我名的祭司啊。所以刚才讲完王了，但是当时的祭司是怎样的呢？是藐视我名的祭司，当时是被掳归回了将近100年了。曾经在港台里头都有提过尼希米这个人，这个马拉基就是同尼希米非常之接近的一个年代。但我们看尼希米很多的改革的工作，但有时就会重新的败坏过来，马拉基书就补充了这个背景了，有这些改革。但是当时的祭司是怎样的呢？当时的祭司是藐视我的名的，而且这些祭司是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面。所以对于神的名，祭司是这样藐视的，对于神的祭物，祭司是这样藐视的。但对于神的律法，祭司应该是存住知识寻求神的律法的。但是马拉基书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这些的祭司是偏离正道，废弃了神的律法的。所以当我看马拉基书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荒凉起度，对于神的名，对于神的祭物，对于神的说话，是这么不敬虔的一个的年代。所以马拉基书一路这样揭示祭司那个年代是这样的，上梁不正就下梁歪。所以马拉基书后面还有讲到很多百姓的事情，又有弱妻，又有忧妻，又有夺取神的物，又有向神讲顶撞的说话。所以我们要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千祈不要走得太快。那段时所描述的犹太王这个希律是这样的一个可怕的一个气氛。当看到祭司了，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制度，都是这么败坏，这么不敬虔。所以讲到这个第一章第五节的时候，犹太王希律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深深地体会到当时是一个非常之不敬虔的，缺乏了敬畏的一个的年代。不单止对神，对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多多少少都感受到我们现在香港甚至现在这个年代越来越缺乏这个敬畏，对于神的名，对于神的祭物，对于神的话，都是缺乏了很大的敬畏。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马上的出现了，当祭司这样的气氛的时候，旧约和新约中间总共有400年的时间，神是静默的。神是静默了400年的时间，神是不断地向人讲说话，但是当你祭司、当你百姓这样处理的时候，总有400年的时间，神是没有直接的向以色列人去讲任何的说话。所以我们当时就会发现一个 很深的问题，君王又是这么昏庸，祭司又是这么色眉，百姓又是这么败坏，在这400年这么黑暗的日子，神又这么沉默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人在想着什么的呢？会不会心里面有很多的疑问，心里面有很大的气馁，心里面有很大的失败呢？常常都会问到两个问题， 特别当看到四百年神都没出声了，甚至又看到这个世界的局面，不论君王，不论祭司，不论百姓，都是处于一个这么不敬虔更黑暗的日子的时候，人总会问两个问题，神的工作是不是在这里进行的呢？第二个问题一定会问，神在哪一道的呢？即是常常都听到很多未信主的人，甚至我们基督徒有时心里面有这样想，但我们没有提出来的，神的工作还在哪里呢？神是不是还在这里呢？但是大家看希伯来人的思想，希伯来人处理第一个问题就是神存不存在这个问题。希伯来人从来都 不问这个问题的，从来都不论证神存不存在的问题的，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早早已经预设了神的存在和相信神的存在了。圣经起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埃及的时候那班的犹太人在埃及做苦工四百几年，从来都没有质疑过神的存在的，他们只有心里面发出很多的叹息，很多的苦叹，甚至祈祷，但是没有质疑神的存在的，这个是希伯来人的思想。但你有时会提出史诗记基甸的时候，特别耶和华向基甸显现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说话了，耶和华跟基甸说，耶和华与你同在。哇，这一句对于基甸来讲很刺耳啊，因为他说耶和华若果与我同在，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些一切的事呢？哇，所以有些人就说基甸这样讲就质疑了神的存在了。但我们要看全句的经文，基甸所讲的，他说若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用遭遇这一切的事了。但他后面讲的，他说我曾经听过列祖所讲，耶和华带领我们出埃及的时候有很多奇妙的作为的。所以基甸并不是质疑神的存在，基甸所讲的是另一个问题。基甸从很多祖先所讲的，听到很多神带领出埃及，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事情的时候，十章里面听到神很多的作为，就会觉得神的同在应该带着很多神奇妙的作为，应该一个好像很成功的一个表征。但是为什么而家史诗记的时候，基甸听到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好像遇到这么多的苦难呢？所以基甸不是问紧神存不存在的问题，基甸是问一个问题，既然你说神与我们同在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脱离外邦人的手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脱离这些苦难呢？为什么我们不是好像昔日那些百姓那样，我们祖先那样经历到十灾那些奇异的事情，那些神迹呢？是讲着神工作的一些原则和法则。所以基甸是所讲的，是讲着神的工作的方法，是所讲的第二个问题，神的工作是不是在这里进行的呢？神的工作是怎样的法则的呢？我们常常对于神的工作好像是有一个规范在这里，但是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当遇到四百年的时候，又见到这些君王的败坏，属神的子民的制度，祭司的声微，属神的子民那种的败坏，我们会问一个问题，究竟神的工作是不是在进行的呢？或者会问一个问题，神的工作是不是照着我们人那个的思想来到进行呢？所以这里牵涉到我们对于神的想法，神对于这个工作的想法，人的意念和神的意念。所以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第五节的时候，神静默了四百年，又见到君王这样的败坏，又见到祭司这样的声微，又见到百姓这样的败坏的时候，我们怎样去了解神的工作在进行呢？它的进行是有什么据点呢？我想请弟兄姊妹再听我读第五节的这个经文，这里所讲的是一个这样的背景，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 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这个就是神的工作的据点。但会你问，在这个黑暗的时候，神工作的据点在哪里呢？这里路加福音一开始不单止交代了这个背景，而且交代了神工作的据点就在这里了。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甚至一路所讲的第五、第六、第七、第八节，这些都是神的据点，这些都是神工作的据点。你会问了，有什么据点能够让神的工作继续进行的呢？我们人的工作常常都会想，如果那个地方失败了，我们会开一个新的工作来做我们工作的开始，甚至做这个工作的据点。但是第五节打开了我们的眼睛，这里是讲一个祭司的制度。神在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这个就是神工作的据点了。这个超过我们人所想的，祭司已经式微了，但是怎会用祭司这个制度呢？这里所讲的神工作的据点，就是这个已经破坏了又式微了的祭司制度。哇，所以这个是特别的一件事情，并不是破旧立新，并不是一个创新的工程。神就在这个式微的祭司制度再次这样兴起他的工作。大家有一个很远的蓝图，在这里祭司制度是神所设立的，跟着有很多番的式微，尼希米的时候又再次的建立，跟着又式微，到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祭司的制度几咁的式微，对于神的名，对于神的话，对于神的 祭物是几咁的藐视。但是神就是这个败坏式微的制度，是他所立的制度再一次工作。而且这个伊利沙伯在这个的撒加利亚中间兴起了我们所熟悉的施洗约翰，起到这个是要迎接将来的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从一个很宏观的一个角度来看，神老早已经设立了祭司制度，曾经有一个兴盛的时期，特别大卫的时期，跟住又有一个低式微的时期，马拉基书。但神在这个式微的制度里头再一次兴起这个施洗约翰，来迎接这个永远的大祭司。哇，所以神的工作真的很好看的。我过往以前经常看很多的艺术品，参观过很多的那些展览，都不够神的工作那种的伟大那么精彩。当看到这个时候，看到一个这样的进程的时候，旧约和新约就是这样有联系，旧约和新约就有个据点这样联系。纵使有多少人的失败，从创世以来神的工作一直是连贯的。纵使祭司是败坏了，纵使这些人的祭司会有堕落的时候，但是中间就兴起了一个施洗约翰，来连接这个永远的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看不看到啊，整件的事情不单止连贯的，而且有 更加的更美的一个很有深度的一个进程。这个一定要打破我们的思想，我们常常都是创旧破旧立新，来希望达到一个更深的。但是神的手很犀利，一个已经败坏了一个式微的制度里头，再次做去更深的一个工程。所以在希伯来书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更美更深的进度来看这个祭司的。所以这个照住神所设立的制度。但是当我们看第六节打后的时候，神还用得着很多的事情。请听我念第六节和打后一些的经文。第六节这里所讲，这个的撒加利亚，这个的伊利沙伯，第六节所讲的就是这样形容的。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二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 没有可指责的。我们跳到第八节，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祭签得进主殿烧香。去到第后啲嘅时候，讲到佢落班啦。第二十三节，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点解要讲到一个嘅祭司逐步嘅咁仔细去讲到撒加利亚，佢有供祭司嘅职份，当供职嘅日子已满，佢就回到家里头呢？我好想从弟兄姊妹分享一个字，当头先读过第六节打后嘅经文里头，常常都好似一个字出现嘅，佢就系一个照字啦。佢系照住呢啲嘅班次，照住祭司嘅规矩，而且中间讲到发生一啲事情嘅时候，佢已经哑巴咗啦。第二十三节，佢供职嘅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你喺度见到一个人好忠忠心心嘅，照住神嘅吩咐去行每一步嘅。不论佢想喺神面前摆上嘅职份，第六节所讲系遵行主嘅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第八节又讲到佢按住班次喺神面前供祭司嘅职份。第九节又讲到照住祭司嘅规矩去祭签。所以我哋睇到呢个祭司撒加利亚，好好规规矩矩嘅，照住神嘅吩咐所做。头先我哋第一点所讲嘅就系神照住自己嗰个嘅制度去做。第二点就系讲到呢啲人系照住神嘅吩咐规规矩矩咁样去做所有嘅事情嘅。我哋好少从圣经里头咁仔细睇到个祭司工作每一个步骤嘅情况嘅。唯独路加福音第一章，佢咁仔细嘅，好举世无遗嘅，将到佢每一部分。而且讲到佢照住班按住班次照住规矩祭签，所有嘅程序都写晒出嚟。点解要咁按部就班咁写呢？唔单止神系照住佢自己嘅制度去兴起呢啲嘅祭司嘅事情，而且中间有一个好规矩嘅人，这个履行紧职份嘅祭司成为神嘅据点啦。我哋好感恩头先所讲嘅马拉基书，系一个好似藐视神。好色微嘅一个制度，对于神嘅名，对于神嘅话，对于神嘅祭物，好似处处同神嘅吩咐都系违背嘅。但系当我哋进到路加福音第一章嘅时候，我哋就睇到一个履行紧祭司职份嘅人，佢就系照住神嘅吩咐，同马拉基斯所讲嘅啱啱嘅倒转，喺神面前系一个嘅义人，而且系对于神嘅诫命系遵循到底嘅。一啲指责都冇㗎，而且按住规矩喺神面前服侍㗎。哇，所以我哋好感恩呢一个祭司听到马拉基斯嘅信息，当神咁样规劝佢哋，甚至指出佢哋嘅问题嘅时候，呢啲人再一次嘅照住神嘅吩咐做返神要佢哋做嘅事情，按住规规矩矩嘅嚟做祭司嘅职份。所以今日所讲的这个神迹的据点，神的工作的据点在哪里呢？就是这些恒常的很小的事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撒加利亚的时候，逐步逐步逐步的，不是只是那天的，是他日常的很多日的都是这样做。当然这里讲到烧香的事情，每一个祭司只能够一生人只有一次，但是这里第六节特别讲到他是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祭司撒加利亚在日常生活规规矩矩的这样服侍神自己，恒常的这样听主的吩咐，就成为神工作的基础了。所以我很感恩今天读到这篇经文的时候，讲到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但是怎样神的工作可以继续进行呢？我特别想提大家一件事，今天所讲经文很多时候第五节所讲的一个黑暗的时候，但是当他去到这个祭司撒加利亚的时候呢，就讲到他供职的时候， 神的工作就成为这个据点了，神的时候就透过这个祭司赐入和介入了。所以我们很感谢神，神的工作是藉着这个微小的听神的吩咐继续这样进行的。并且不单止这个祭司撒加利亚，当我们看到天使向撒加利亚要传这个好信息的时候，我想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到第十六节至第十七节，这里所讲的是天使向撒加利亚在圣殿烧紧香的时候特别的要跟他传的一个信息。第十六节至到第十七节，我们找到的时候一起来读天使要传给这个撒加利亚部分的信息。第十六节至第十七节，请读。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叛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这里不单止讲人，一个祭司供紧职的一个撒加利亚，照住主自己的吩咐规规矩矩向神服侍。这里还讲一个服役的天使加百列，他所传的信息都不是照住自己所讲的说话的。特别我们今天所提的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最后的一句的经文，四章五至六节经文，正正就是神要连接新约的一段的经文。这里所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当我们看马拉基书最后一句的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就马上进到四百年神寂寞的时间了。但当再接下去新约的时候，天使都不是讲自己的说话的，天使是按住神的吩咐去讲到这个施洗约翰要做些什么的，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叛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所以我们不单止看到人那种的复命能够成为神工作的据点，连这个服役的天使都是按住神的吩咐能够成为他工作的据点。跟着我们再看一路看下去的时候，施洗约翰所做的一切都是照着旧约所讲的去做的。甚至我很佩服一件的事情，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他一个最完美的一个人，他一个最完全的一位神的时候，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的呢？这个是打破了我们很多的观念，我们很多时候都要破旧立新，要创造很多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基督一出来的时候所讲的每一句的说话，并不是要胜过以前任何的事情那么简单。他是这样讲的，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这样讲的时候，你以为 好像一个很平凡一件事情，但是所有旧约讲的事情是指住他的，他应该可以讲些更大的说话的。但是他是受神的说话去规范住，他是照着神的吩咐去传神的信息。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这样传的时候，他不是 要传一些更加要标奇立异的事情，比施洗约翰 更突出的，他都是照旧好像施洗约翰所讲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真的很有一个仆人的一个心肠，而且他所做的他所讲的都是照着旧约所吩咐的所规范的，他要这样做的。所以神工作的据点在哪里呢？并不是要我们做一些创新的工程，并不是一些要破旧立新，而是照着神子的吩咐忠忠心心这样做。所以感恩当看到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履行着职责的祭司撒加利亚，又看到他的儿子施洗约翰，又看到主耶稣基督这么忠心的这样在神面前 去工作，仿佛我们好像看着一个很长的画， 我們有時去到一些畫廊的時候，有時看畫好像一幅那麼小的，但有時看畫呢，可能由那裡看到那裡的時候，叫我們的心更加的寬廣。所以當我們看到今天的時間好像很黑暗的時候，但我們看這幅那麼長的畫的時候，叫我們能夠有一個那麼寬廣的心去看現今的世代，而且叫我們跳脫這些那麼困局的時代。所以好像今天看這樣 很長的一幅畫，由舊約看到新約，看到神的工作一直這樣進行，縱使是沉默的時間四百年，縱使看到神所設立的制度祭司好像很聲明，但是神的工作繼續這樣的進行。但是剛才我們所看的好像個個都是講緊一些很偉大的人，施洗約翰啦，主耶穌基督啦，好像同我們跟不上他的步驟。但我們感謝主，當我們看到路加福音的時候，馬上看到很多的人只是出現過一次的啫，甚至他那一次之後就看不到的了。我們看到西面聖經說他又公義又虔誠，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又有聖靈在他身上。這些並不是講緊啲大的人物，他只是講緊他日常的都是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所以不是講緊一些大人物，甚至講緊一些平時的很細微的一些人物，只是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的時候，聖經就有記載他的名字了。而且馬上有一位女先知阿拿，她說這個人是不離開聖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歷世歷代裡頭有很多大的工作，但甚至有很多很細微的工作神都在這裡紀念的。所以最近看回重主堂很多很多年的工作，心裡面有很多的感恩，看到弟兄姊妹每個禮拜那種的追求，有時讀經的追求，祈禱的追求，每個禮拜來到聚會的時候，這個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素常要累積的事情。神的工作往往就藉著這些細微的工作成為神工作的據點，甚至有時看到弟兄姊妹那種服侍，不論管音響又好，施事又好，特別很感謝施班每個禮拜是這樣練習又練習又獻詩，甚至有些弟兄姊妹所擺上的服侍是看不見的，好像團契的導師，我們重主堂好像有個習慣，一戴就是終身制，是不是？所以感到哇，這樣擺上的時候，即是覺得這麼忠心在神面前服侍，有時可能很多人，有時可能兩三個人，但是這些就是神工作的據點。有時如果單單看人數，我們真的很容易灰心，但我們能不能夠真的知道神的工作在這裡進行呢？所以弟兄姊妹，你們所構成的這幅圖畫是更加的美麗，這裡不論是講緊一個忠心的祭司在這裡按規矩去做事，我們講到大一點，講到施洗約翰，再講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都是按住神的吩咐去做事。我們看到西面阿拿，其實真的好像跟我們現在的弟兄姊妹一樣，在神面前日日的這樣忠心，在神面前這樣服侍追求的時候，神的工作的據點就在這裡了。所以這個是一個很令人讚歎感恩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們仍然要問一個問題，剛才所說的這些撒加利亞說很多的人，特別他說到異人的時候，我們覺得怎樣都追不上，怎麼辦呢？我想請弟兄姊妹一起來讀第十八節至到第二十節的經文，第十八節至到第二十節的經文，我們就會知道我們是跟這個工作是非常之有關的。請弟兄姊妹一起來到第十八節至到第二十節的經文，這裡是講到當這個的天使向完撒加利亞講完這個訊息之後，撒加利亞的回應和天使對他的答覆。十八節至到二十節的經文請讀。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 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便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这里看到十八至二十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大的共鸣。虽然你们一开始说撒加利亚是一个异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但当这个天使向完撒加利亚讲完之后，他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件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 都年纪老迈了。天使讲的那一句真的 很特别，他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们说话，将这个好信息报给你，只因你不信。我们常常都觉得撒加利亚究竟这个是什么的事情呢？我们在这里这么完整的一个人，一个异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但是当神的消息来到他的身上的时候，加百列说只因你不信。很多个解经家常常都会讲到撒加利亚的时候，为什么他会哑了的呢？就认为这个解经是一个对撒加利亚不信的一个的惩罚。但我有一个的解经家，我很佩服的，他未必是一个的惩罚，因为撒加利亚在跟天使说，他好像是凭什么可以知道，好像是一个证据，一个的迹象，一个的现象，等他更确信这件事会发生。所以可能这个的不是一个惩罚，但是很多解经家都说这个惩罚，但我们不做这个结论，我们不肯定这个是不是一个惩罚，但是有一个很肯定的，就是他真的不信，他的信心真的软弱。但是更加的肯定，我们不是落到去这个不信里头。当我们经常做到神的事工，当我们有份参与神的工作的时候，都觉得我们自己软弱无力，这里说的不信对我们更加有共鸣。但是这里所说的不是要凸显撒加利亚那个不信，这里所说的是说神的工作必会应验。特别22节所说，纵使我们不信，这里只因你不信，但是这件事始终都要成就的。第二十节这样说，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的。我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在整个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有软弱的，但是神的工作可以越过我们这些软弱，而且照样的去成就神自己的工作的。所以当然神的工作要在乎他的百姓弟兄姊妹能够成为他的据点，但是更加在乎的就是神自己。在这个败坏的年代，在这个王败坏的年代，祭司式微的年代，百姓败坏的年代，神的工作仍然要进行，神仍然要得胜。其实我很想改一个题目的名字，叫做不败的神，神的工作是照样可以行的。当我们看到刚才讲撒加利亚、伊利沙伯，甚至讲个约翰，如果我们将他这些名字的意思全部翻晒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感恩。因为撒加利亚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讲耶和华纪念。伊利沙伯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神的誓约。约翰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很熟悉的了，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看一个神的工作的时候，有时神好像要拣中一个人来到开始神的工作，但我们深深知道我们人真的有很大的软弱的，纵使撒加利亚在神面前的异人无可指责，但他都有不信这个的经文的时候，神的工作仍然要进行，神的工作仍然是不败，神的工作仍然结得胜。所以这三个名字翻出来的时候，最后一次吸引我们的眼睛了，在乎我们是不是神的据点，但更加在乎神自己。如果不是耶和华纪念，神的工作是没有办法成就的。如果这个不是神的誓约，他不可以反悔自己的，这个工作都不能够。特别是这个神的恩典，当我们能够参与其中的时候，真的经历到我们自己的软弱， 但更加经历到神的恩典覆盖住我们很多的软弱。弟兄姊妹，想同大家分享我这三年来改名的心得。特别我改到我的仔的时候，大家知道我是从腓立比书第二章那个神顺服，主耶稣基督顺服，所以我好想顺顺都好似顺服。这里呢有一个相关的意思的，一方面对神要顺服，第二方面有少少贪心，顺服神就会孝顺我的了，孝顺父母的了。所以顺呢是有两个意思的，好像主耶稣基督这样顺服自己，跟着就会孝顺我们父母亲的了，所以有些贪心。当然是对顺顺自己的期望，对于人的期望。但最近有弟兄姊妹跟我说，你改这个名字的时候，但是他现在已经三岁了，但好像跟他的名字不是很衬，好像不是很顺服这样的。这个就是人那里了。所以当我三年之后感谢神赐我一个女儿，我又要想一个名字了。当然我们人真的要尽我们的努力做好自己的职份，但我们真真正正的工作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所以今次改了个名字叫做童童，神的同在，并不是真的人能够做到什么，而是只有能够神才能够做到什么。我们在乎的并不是我们自己做到多少，而是在乎神做到多少。当然都有一个很幽默的一个笑话里头，为什么改神的同在呢？因为这个女来的，女的时候我想到很多年之后将这个女要嫁出去了，当要将这个女如果有感恩有一个机会将这个女交给将来的新郎哥的时候，我还有什么祝福可以给到她呢？就是神的同在了。所以唯有是这样，人要放手的时候真的知道只有神才能够工作。所以改仔的时候好像一路都 under 自己，一定要照着自己父亲的吩咐去好好做一个基督徒。但是当女的时候，你可能真的管啊管啊管到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跟了第二个了，还有些什么可以做下去呢？所以这几年真的很经历到的，你真的要放出去，不放都不行。如果有机会嫁了的时候，真正的祝福不是我，真正的祝福又不是靠他自己，真正的祝福只有神自己同在。所以我们的眼目对于神是不是工作继续进行呢？我们人真的要成为据点的，但是更加在乎的是神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听完这篇信息不是改个名字就可以了，而是真真正正知道我们神工作的效果并不是真的我们自己。当然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要更加的持定一个的盼望，我们这位神是一位不败的神，我们这位神是继续做工的神。特别再分享这个约翰是讲的神的恩典。当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真的多多少少的看回的时候，只能够夸一件事，一件事的两面，人的软弱和神的恩典。所以一方面看到自己的软弱，神的恩典能够补足。所以弟兄姊妹，当看到最后两次的经文的时候，这里说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头，怎样看神的工作呢？很多事经过了之后了，就会有伊丽莎白所发出的感恩。这里特别25节特别指着日子的时候，初头是讲希律的时候公职的时候，到了25节讲主在眷顾我的时候将我人间的羞耻除掉。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特别讲到他生仔的事情。但是我们几多历世历代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徒，当我们在神的工作经历的时候，真的跟伊丽莎白所讲的一模一样，在主眷顾我的时候，真的看到神的恩典将我们一切的软弱将我们的羞耻除掉。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好像今天这篇经文所说，当我们经历神的工作，我们心里面有这个赞叹，对于神的恩典一个感激和赞叹呢？而且我们越来越发觉他是这样改了个名字的，撒加利亚、伊利沙伯一路改个名字，但他一生很多的时候都是经历蒙羞的时候的，对于神纪念神誓约这个名字，好像常常都经历不到神的一个同在的，但是再深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哇，这个神的纪念神的誓约是更加的新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的在这个黑暗的日子里头，可能常常都感受不到、感觉不到，但我们当体会的时候，一个很新鲜的恩典再一次上到。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今天这篇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一个非常之可怕的一个年代，但是神的工作仍然进行，叫我们弟兄姊妹对到圣经所讲的这些很古旧的说话，但古旧得来，当我们经历到的时候，这个是很新鲜的一个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纪念主自己的恩典，能够继续的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继续作他自己的工，而且更深的经历到神自己的恩典。我们请司琴来弹这首诗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巴不得我们一路唱的时候一路持定这位神是不败的神，他的工作是一直在进行，我们蒙恩的人就在神面前一路的经历他这个新鲜的恩典。我们请主席带我们唱这首诗歌，然后跟着有祷告结束。
一齐嘅祷告，亲爱主，是的，我哋已经亲眼嚟睇见你喺我哋身上边，喺我哋周围嘅亲友，喺我哋周围嘅弟兄姊妹身上边嘅作为。你系嗰位信实嘅主，你系嗰位无论喺咩光景里面，你仍然嘅嚟到有看顾、有恩典、有怜悯带领住我哋。你与我哋同渡呢啲嘅风浪。带领我们冲破这个狂风巨浪，我们上半身的感谢。我们又听见你自己的仆人怎样的将你的信息来到传讲给我们听，你留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将你自己的话来到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都听见你怎样的教训我们，提醒我们，给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有努力有盼望， 叫我哋面对前面任何嘅挑战嘅时候，我哋都唔惧怕。我哋更加听见嘅就系你唔单止俾我哋嘅话，俾我哋你嘅话语，更加嘅你俾我哋听见你自己嘅号角嘅声音已经吹响，你已经你要呼召属于你嘅儿女们一齐嘅站立喺你嘅旌旗嘅底下边，成为你自己嘅精兵。要向这个世界上面你要传扬你自己的话语，叫我们藉着我们的生命，藉着你自己的话来到去将你的道来到向人彰显，以至能够建立这个更加的你自己 要去成立这个的天国的福音，来到叫我们很快的等到你自己荣耀的降临的时候，一起进入你自己荣耀里面，在你神的里面我们有份。我们求你的时候特别的你要帮助我们，当我们听见睇见的时候，我们的心你要去踊跃，我们的心你要提醒我们，我们要在这个的你的真理里面我们要有份。你的工作在不同的时候，虽然有些时候好像很静默，有些时候我们见到好像恶势力，好像有很大的彰显，但是其实你已经是得胜，你藉着你自己的工作，你藉着我们就叫你自己的话你要继续的你要去传流开去，叫你自己的见证就在这个世界上面被人来看见，叫你自己的话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将你自己的话怎样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流露出去，与我们同在，激励我们在我们不同的岗位里面来去持守，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给我们有力量，当我们身体有软弱的时候也给我们有力量，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靠基督耶稣的名。